大家好，非常欢迎进入微软虚拟学院学习关于 Microsoft Azure 的相关知识。今天我们这堂课介绍的内容呢是 Azure CDN 的 solution，重点是在关于内容分发网络上，在 Microsoft 的云平台架构下，我们是怎么去解决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李婷，来自微软中国 DX 团队做资深架构。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会主要是针对于在 Azure 上面对 CDN 的了解不是很多的这种技术听众，因为难度不高，更多的是以这个核心的概念和主要的一些实践为主要的内容。然后呢，在这个整本章的内容中呢，有一些东西为了保证那个技术大家了解的准确性，有些东西我没有，有些英文的部分我没有翻译成完全翻译成中文，但是我相信应该就是不会对大家的理解上造成多么大的障碍。整个那个微软这个虚拟学院里面关于 Azure 的学习内容呢，大概也是围绕着微软整个 Azure 的四个大服务来分的课程。然后呢，我们的四大服务包括计算、数据服务、然后应用服务以及网络服务这四大方向。我们今天的课程是在APP Service，也就是应用服务中的 CDN 的介绍。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堂课我们大概的这个agenda 哈，就我们的这个进程是什么样？第一部分，在介绍 CDN 之前，我们不可避免的是要了解到说，在为什么微软要有云战略哈，要有云。那微软的云战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的这个云战略对 CDN 的影响和最后两边是怎么去结合在一起，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第二部分呢，是来讲一讲这个 CDN 到底就是这个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到底是怎么去定义的。还有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机制，怎么样去实现这个 CDN 的内容和架构？然后第三块呢，就是围绕着就行业内对 CDN 的理解，那微软在 Azure 上是怎样实现自己的 CDN 解决方案，并且是和 CDN 的这个就和大家的用户的应用，还有用户在 Azure 上使用的服务是怎么去结合的？有哪些注意的点？有哪些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技术点和实现的 feature 需要去了解？最后呢，是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相关的一些内容和资源的部分的这个说明，然后可以帮助大家在课后可以再去做深入的学习和了解。第一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微软的云战略。微软其实是在应该是07年之后哈，很早了，以前就我们就开始准备往这个云战略上做转型。但是其实整个这个企业级的云战略思想呢，在最近的大概3到5年的时间在不断的完善和成熟。然后我们觉得在 Microsoft 觉得在整个的这个企业级市场也好，还是在全球的这个云战略架构上，我们是其实是希望我们的微软是一个统一的平台，而且这个统一的平台是用来支撑现代的商业机制的。这个所谓现代商业机制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说的，可能我们原来整个的商业机制可能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然后设备也是终端类型也非常简单的一个环境下。那我们未来的整个的现代商业模式，首先是开放的，然后多内容的，多方式的，多终端的，然后多种这种实体参与的，无论是客户啊，还是 partner 啊，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员工啊，等等很多方向。那整个在 Microsoft 的云战略转型上，会有四个大的这个主题方向哈。第一，我们是认为云战略转型第一最重要的，首先是我们要有这个数据中心的转换，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在企业级内部的东西，或者我们原来是在一个IDC 中心的一个东西，可能要转成到一个以云服务来运营的，然后按需去做解决的一个数据中心。所以，第一大部分也是最基础的一部分，就是数据中心的转换。那么这一部分的转换，其实微软一直在从07年、08年一直到现在哈，一直在全球致力于做云中心、云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这个部署。那很高兴也在去年的时候进入到了中国哈，然后今年的话，很多应该是在中国的大部分的客户已经可以去通过购买微软中国的这个云计算的服务，由21世纪 CN 来运营的这个。世纪互联来运行的这个微软中国的云计算中心来获得相应的云计算的服务，这是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也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方向。那第二块就是我们在云方面的愿景是发挥所有数据的潜能，就是所有数据其实它任何类型的数据，不论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数据库里的结构化的数据，还是非结构化的数据，到一些商业级的数据，还是客户的数据，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数据，它都有自己很非常重要的这个发挥数据的能力，包括我们比如说现在常见的一些位置数据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甚至我们在淘宝上或者在这个任何京东啊等等网站上去下的一个交易订单，它都有自己数据存在的潜能和价值。那在大数据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些数据发挥它最大的潜能，这也是云计算只有在放在云就是 cloud 这种 OS 架构下，这些才能够这些数据才能够发挥出自己所内涵的更多的更丰富的潜能，能够给更多的商业提供这个决策或者相应的指导的这个意义哈。在原来相对运算能力较小的环境下，其实是无法去实现的，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强化以人为本的 IT。因为我们现在的 IT 很多企业已经开始采用 BYOD 啊，或者是相应的这样的这种把设备带到公司来，把自己的设备带到，或者说把公司自己的设备能够带回家去哈，这样的一个 IT 机制。那在这种 IT 机制下，员工怎么能够，特别是在移动商业非常开始慢慢兴起并且繁荣的这个阶段哈，企业里的很多员工除了有自己的笔记本以外，可能还会有用于业务交易的这种移动平板设备哈。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 IT 支撑和我们整个对这个操系统的管理，和甚至在云环境下怎么去对操系统管理和 IT 的管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在微软的这个Vision里面，强化以人为本的 IT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最后呢，就是怎么去帮助企业构建现代的商业应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商业应用，不光是我们原来 PC 上的这些应用哈，那还包括手机上的或者是其他平板终端上的这些商业应用，怎么样能够在一次性构建商业环境下，在多个终端上，多种不同类型的终端上，不论是 iOS、安卓、微软的平台，还是更多的这未来更多的这样的设备平台上，能够统一的得到一致的体验和服务，这也是非常在云计算环境下需要提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啊，能够帮到这个企业在构建商业应用的时候，能够跨平台、跨设备、跨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这是在这个微软这个云计算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愿景啊，这四个愿景。那微软也是朝着这几个方向在不停的努力。我们整个的 Azure 这个平台，或者我们 Cloud OS 的这个平台的愿景，其实会围绕这几个方面。那在实际落地上，可能就会包括开发呀、管理呀、身份识别、数据管理呀，还有虚拟化等方面，有几个比较大的这个落地的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Cloud OS 的这个需求啊？这个其实是有几个大的这个要求来决定的。其实这也不是微软为什么说要我们为什么要用 Cloud OS， 而是说业内对云计算的整个的需求或者是理解的一个定义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企业都，不论是国内的还是 global 的这些合作大的这些 vendor 厂商哈，都开始不停的朝云计算这个方向进行转型，并且提供相应的云计算服务的能力出来。那原因就是第一，这三个原因我觉得应该是驱动云计算发展的最重要的三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最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这个产品研发周期以及投入出产的周期更快，能够在通过云端呢，能够拿到更多更好的更方便的拿到更多更好的业务服务，就整个实际上是要提升这个速度。也就是说我们原来一个应用在 on-premise 环境下去上线的话，有可能有一年到两年的或者一年半的这样的情况的一个周期，那在未来的云计算环境下，我们希望把它缩减到三到六个月或者是什么样更少的时间，这是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云计算的环境下，有服务更多的服务，更多的伙伴或者是 ISV 或者是 partner， 他们会在云计算的这个领域里面开发更多的公用服务，然后这些服务会提供给企业去做更好的一个业务环境的这个创建。那这样由于这样的服务的出现，会对整个企业的周期的开发会非常大大的缩短。同时呢，我们由于我们这个云计算的这个设施的基础设施，因为相当于把所有的工作，原来我们在一个特别在私有环境下我们去打包的一个所有一个应用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这个过程，比如我们会分到一开始设备的采购啊，设备的管理，设备的部署，到应用的开发，应用的管理，应用的部署，以及到用户的这个市场投入的这个整个这个周期，是分大概三个大的方向，每个方向都会有不同自己的不同的生命周期和时间段的管理。但是把它们都拆开以后变成并行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需要设备提供设备的这个部署时候，公有云的服务已经 ready 在那里了，你直接去拿去订阅就 当天订阅当天就能获取资源，甚至即时的就可以拿到相应的计算资源。那整个服务也是一样，服务在云上已经 hosting 好，那你拿到的这些服务也是即时的，那就会也就非常很快的能够减少你这个产品的研发甚至上线的时间。这是第一个重要点，就是为了大家都在追求速度啊，这个 speed 非常重要。那第二点就是 scalable，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很快的能够扩张出去，在我或者说在我业务的峰值情况下能够很快的扩张出去。那在这个 cloud， 就微软的这个云端资源几乎是我们可以认为是无限的一个计算资源。那我微软的整个的 cloud 这个 OS 这个环境呢，它是整个部署是这个战略是部署在全球的，所以你很容易的轻松扩展到全球。其实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一会儿会讲到的，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CDN 的这块东西。CDN 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在全球一个地方创建了 CDN， 那很快大概在60分钟之内，你就会部署到整个这个 CDN 的服务就会 reach 到全球的所有的这个节点上去，那用户访问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和这个快捷。那这是 scalable 的一个可能性啊，云计算的这个 scalable 会在很多方面，一个是全球覆盖率的一个 scalable， 还有一个就是在本身我去寻求计算资源的时候，我可以无限的加大我的计算资源的量，因为它是一个池的方式去提供的，只要你需要它会不停的往里头扩充，而不是在像以前你需要再买一个设备的时候再需要去重新采购啊等等，这个周期很长。这是 scalable 这个可能性哈。这是第三块呢，就是经济实惠了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云计算服务都是按需来付费，你用多少花多少钱，不用了就马上就不花钱了，而没有需要有这种设备的这个企业内还需要有一些设备存放在那里，然后每年的折旧等等。然后同时呢，我们很多服务会非常的灵活，就是如果你只用某几样服务，那你只需要为这某几样服务付费，而不需要偷偷地去购买一个完整的很大的一个套餐的包，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你是买 CDN 也好，你还是买相应的其他的计算资源、计算的服务能力也好，你可以去购买。那你如果不需要的这些东西，你可以不花钱去购买它，这样会非常的对你的整个的这个架构配置，甚至产品价格的这个配置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灵活和轻松。那整个这是我们刚才讲到说为什么要有Cloud OS 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战略的架构？这是我们一个大的需求。那在实现出来它是个什么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这个定义，其实它的英文叫 Integration Platform。我觉得微软的云计算平台确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集成的平台。这个集成平台包括两大块哈，就是我们经常去讲说啊，我们一个技术平台，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在技术上面，比如说，我是不是有虚拟化技术，我是不是有开发的技术，我是不是有 identify 的技术，就是我的身份识别的技术，我能不能 deployment， 能不能 developer， 能不能去管理我的应用，其实这些都是含在技术层面的。也就是说我企业去做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获得相应的这个技术的资源或者架构的支撑。那这个是一个云计算提供商或者一个云计算平台是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啊，就是你最根本的你的一个基础平台。那首先这个我觉得微软一定是企业内 top 3或 top 2的这样的一个 value， 就是在全球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云计算平台应该是非常成熟的，非常这个健康的。但是还有一个方向，就是除了我们在技术啊开发管理身份识别这上面，还有一大块是对你整个技术支撑，就是我们在当然因为我们是个云计算平台，全球的很多客户都在去使用，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在企业生态链上是有一个完成成熟的一个建设的这么一个经验哈，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很快的去对企业在使用你这个技术平台或者这个技术架构平台的时候带来的很多技术问题能够得到很快的支撑或者解决，包括我们去怎么去采购它，是不是能有很灵活的采购方案，是不是能很快的帮助用户就去订阅了这些服务等等，这一系列都是一个就是整个这个技术平台它更加软支撑的一块，就是我们可能把整个技术平台的支撑，比如开发呀、身份识别呀、虚拟化这些，我们定义成这个基础平台的硬件的话，那么你的软件就是你的业务支撑的能力，你是不是能很好的帮助企业在它使用这个云计算平台的时候得到的相关问题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只有软硬都结合的时候，软硬都强的时候，你这个云计算平台或者你这个集成平台才是一个优秀的，并且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云计算的这个提供商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是说整个微软云计算的一个战略和思想啊。其实这个云计算战略思想一直贯彻在整个云计算战略的所有的服务和内容上面，就是我们四大类的服务上其实都是围绕这样的一个思想来去建设和管理的。那作为一个application services 啊，一个应用服务的组成环节之一 CDN 啊，它是怎么去工作的呢？我们看看这个 CDN 的定义啊。首先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听众啊，都就是我们的技术人员，你们是不是都了解 CDN 是什么，或者在这课程之前都有多多少少都有对 CDN 的一些了解。但是我们还会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啊，就是为什么什么叫 CDN 是怎么工作的。其实CDN 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能够快速的把你的东西交付给你，因为人们都很讨厌等待。这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数据哈，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一般你用户在操作一个系统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系统还是有 active 的，是还是能反应的哈。他认为这个系统，如果他这个系统还是活着，不是出现异常了，不是出现它的平均时限是 0.1 秒。也就是说当我们去 0.1 秒的时候，其实我大概觉得这个系统还是活着的。那如果是 1.1 秒的时候，是说用户如果想保持一个连续的操作，比如在一直在做一些 session 的绘画的操作的时候，他在有一个连续思考的过程。如果他的连续思考被打断了，就是他真的思考被断了，平均极限就是如果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延时或者一个交易一个处理这个 session 绘画过程中的一个页面配置等待需要超过一秒钟的时候，这个人连续操作的能力就被打断了，平均情况下是这样的。那还有就是说当用户在一个对话，在一个和 session 的一个对话过程中，如果超过10秒这个对话，比如在 AM 里面我们去做一个 session 对话的时候，在这个对话超过10秒钟没有响应，就是没有对话，那他的对话就会被打断，他就可能会干其他的事情去了，然后或者是他的思路就被带走了。所以人们都非常不喜欢等待。那我们在一个全球的运营的这样的云平台，或者我们在哪怕不是全球，就是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土地上，我一个青海的用户要访问一个数据资源的时候，这个数据资源如果是 hosting 在 Azure 上的话，那么我们其实 Azure Data Center 是在上海或者是北京都有啊。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怎么能保证你的这个数据，你的这个信息能够很快的到达用户桌面，而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等待的原因造成他对这个服务和交易的这个中断啊？那就需要有很多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就需要一个服务机制来帮你加速你的内容的分发，对吗？能够帮助你加速你整个这个业务的到达用户端的这个时间段。那这就是需要考虑到有 CDN 了，就是我们所谓的 Content Delivery 的 Network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然后所谓这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呢，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组成定义，或者它的内容它的定义的一个概念哈。记住这四大点，我没有把它 translate 成中文，因为我觉得用英文去表达可能对所有的这个学习的人或者是技术人员他更容易去理解啊。第一点是它是 cross industry across 这个 internet 去部署的，也就是说它是依赖于网络上的服务，就是服务网络的部署，可以通过多个数据中心的cross internet 多个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的部署来实现的。首先就是说CDN 首先它是一个 network， 这个 network 里面有很多的 server， 这个 server 是来帮助用户去做数据的推送或者是发挥分发作用的。它其实 CDN 网络你可以理解成是在 CDN 网络的建设的时候其实是不同于 Azure， 它是可以是独立的一套东西。那 Azure 可以 leverage 这个 CDN 网络去获得这个数据分发内容分发的这个快速和高效。那在微软其实在没有建Microsoft Azure 之前就已经有了 CDN 的网络，那个时候是在针对比如说那就是有一些这个音乐的内容分发呀，或者是 video 视频内容分发上去做的。其实在中国很多运营商也在考虑，甚至有些运营商已经建了自己的 CDN 网络哈，然后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内容的分发在整个自己管道上速度会更快哈。这是一个独立的，相对独立的。那微软也有自己的 CDN 的解决方案和整个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机制哈。那它后来就跟 Azure 结合在一起，变成 Azure 的 CDN 提供给所有的这个部署在 Azure 上的使用 Azure 服务的这些客户和用户们去使用了。那这是 CDN 的第一个定义，它首先它是一个网络，并且是部署在 cross industry 去部署在很多的 data center 里面，然后通过它的这个 data center 的 service 去能够把这些服务分发到指定的地点，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定义的主要的一个 matrix。第二个呢，就是首先它是做内容分发的啊，更多的更针对的是对 web 内容的分发，包括文本啊、图片啊、音乐啊、视频啊这些类型的数据。其实也包括 web 网站的一些服务哈，后面我们会去讲，在整个全新的这个 web 应用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现代环境下，那 CDN 网络怎么去做自己的架构的设备、设置和适配，这是第二点哈，就是它的内容上。那第三点是它干嘛的啊？它有这个网络了，它分发的是数据，但它是怎么样？它为什么要分发这个？它怎么样把这数据？它这个就是它第三点就定义了它的行为。所谓就是 move content from hoster data center to service close to the end user， 这说的是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CDN 网络做的内容做的工作，是把这个内容用户访问的这个内容很快的从 hoster 的这个 data center， 就是它总会有一个主的数据中心，从这主数据中心传输到离用户最近的那个 server。因为我们这有一个特别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上在很多点，全这个整个全 internet 上布了很多点，那这些点上总有一个 data center 是离你这个用户，离访问这个资源用户最近的那个 data center。 那原来可能它的所有的主数据 hosting 在芝加哥的数据中心里头，但是北京的用户访问它的时候，或者中国用户访问它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数据从芝加哥的 center pushing 到你的是离你最近，比如北京的这个数据节点上，那你下次访问的时候，其实你就变成一个本地访问，而不是越洋的跨国的这种访问了。那你的速度和效率肯定会提升很多。这是第三点的定义哈，就是 CDN 是做的是什么？首先，它是在什么样的载体上承载的是什么内容，然后怎么去做的？那第三，最后呢，它就是它得到的效果了，就是我们 CDN 网络能够给用户带来什么哈？就是我通过这样的网络分发这样的内容，这样的一个分发机制，那么得到的好处是说降低整个 latency 的降低 latency 是说响应速度哈，就是降低你的这个响应速度，就是你反应获取资源的这个反应 response 的这个时间，然后能够有高的可用性和可靠性，因为整个这个 CDN 网络里面都 load balance 的机制，所以它能够有很高的可靠性和更好的 better performance， 就更好的一个性能，就是它的速度会更快，然后质量会更高，内容效果会更好，因为在生 CDN 网络上还会承载很多其他的这种能力，让整个保证你的内容 deliver 的时候会更可靠，性能更好。那我们这一章 back 讲的就是说CDN 网络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啊，就是你怎么去理解。当别人在问你说啊，你说 CDN 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很清楚 CDN 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network 的网络，会有全球有很多的 center， 那它分发的内容是图片呀这个文本啊、音乐或者视频这样的内容，然后它可以把用户的这些资源哈，这些数据资源可以从原来 hosting 在最就 hoster 它主的那个服务器上拉到离你最近的那个 server 上面去，这样的用户访问速度会得到很大的提升，性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善啊，这个是 CDN 网络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和存在的那个内容哈。那我们看看哈，就是那刚才讲了说 CDN 是干嘛的，是怎么做的，是什么东西？那 CDN 是如何工作的哈？首先，我们在整个这个应用部署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主中心，就 web hosting， 我们叫主中心哈。主在部署上去以后，我们比如说部署一个 web 应用，或者我就是一个内容管理，我有一个很多的视频或者很多图片的一个资源的这种，比如说我是一个照片的应用或者一个资源管理，就是一个发放这个用户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很多这个用户资料，比如说 video 啊、个人信息、照片啊这些东西，它会在一个主中心上去 hosting。那当你用户去一个用户访问的时候，或少量用户访问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访问到主中心，效果会很快。那如果是说我在远端的很远端的用户，或者我大量用户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如果你这个服务或者你这个内容资源，就是 storage 的存储的资源被 CDN 所就是 endpoint 就被建立了 CDN 这个服务之后，和 CDN 做了 combine 以后，那这个资源就会被拉到一个叫 edge location 的这样的一个 server 上，或者叫 POP 的一个 server 上，就是一个主节点，一个暴露在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个主节点上。拉到这个节点上之后，它会分发到离它比较近的这些 server 上，那么用户就会在离到自己最近的那个 server 上得到相应的服务，他就不需要再访问到 hosting 的那个 hoster 主 hoster 的那个 server 上去了，因为那个节点上，而且他能够 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负载的分担哈。原来我们大家都仿那个蓝色的服务器，那以后我们可以通过都仿绿色，绿色可能会很多，然后再去做一个负载的一个分担。那这个是 CDN 的分发路径。有了这张图，我相信这张片子讲完之后，那么所有的人应该对，就是我听过我们这个课程的人，应该对整个 APN 的这个工作机制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就是应该大家不会再有二意性，说在 CDN 的整个工作机制上有什么怀疑，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其实它是非常简单的东西。那么首先用户呢是会这个去通过他最近的东西，最近的这个，就是他一定会先去访问自己本地的东西，然后发现这个内容在这上没有，他会到这个 web 服务器上，就到他那个 web hoster 上，他那个主的那个服务器上去获取。首先第一步，他因为他如果本地有的话，他就自己直接拿回来了，对不对？他就直接回来了。如果在本地的这个 age location 上，或者是在他的 POP 这个 server 上，这两种概念都可以哈。就是去找的时候发现没有，他会到走第二步，就会到 original 的这个 component 这个 server 上去拿。拿完之后，他回到这个 age location。那回到 age location 之后呢 ，CDN 的网络的分发内容，他会把它分发到离你最近的这个服务器，它会以它为中心的 local 本地的这些内容服务器上都会拿到这些内容。那用户其他的用户再来访问的时候，就可以从 local 本地去拿到这个内容，不需要有一个非常长的内容的等待或者什么，是相应的获取过程。当然第一个人他一定会有一个等待的过程，所以只有一次，就是第一次初始，就是如果你访问的内容是你 local server 上是没有的，有特别新的内容，第一次加载你访问，那他，但是其实很多企业级的应用，它如果为了体验会更好的话，它其实会把第一次做过去，让所有的当地用户会很快能够拿到这个资源。除非你的位置特别偏，就有很多地方没法去实现，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很容易的就把这个各个节点就踹到，然后让你的本地用户再去访问这个应用的时候，就直接能够先访问本地资源了。那 CDN 能支持的内容，我刚才讲它有文本啊，有什么什么等等，但是这个是。这个是一个相对泛泛的一个介绍哈。那么咱们这页片子里回来讲 CDN 目前重点支持哪些内容类型，其实主要是分两大类。一大类叫静态内容，静态内容就相对来，什么叫静态内容？静态内容就是那种固定的啊，它没有action 的，没有 capability 的那种，没有操作的那种能力哈，就是它不需要对自己本身有什么，就是还需要像 web app 一样我可以有一些操作去交易，没有。然后还有它是没有变化的对象，就是它不会出现这个很快的这内容的转换呀，什么变化呀，就这样的内容。那比如说代码啊，比如说你 download 的一些资料啊，或者 download 一些文档啊，一些照片啊，这些内容它会是相对固定的啊。那还有一块呢，是还有一大块类型叫动态类型啊。动态类型呢，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提前，它首先它是可操作的，就是这些内容的东西一定是可操作的。而且同时呢，你无法预期他去做的应用做什么样的操作，对他就是你有可能是提交东西，有可能是做相应，有可能是做一些交易的处理，有可能是当过网页，有可能是播放视频，有可能你还选择播放视频等等，这些你没有办法预知对象，或者流媒体的一些内容你没有办法提前预知它的这种操作类型的时候，这种对象都归为动态的。但是不论是动态还是静态的，都是 CDN 应该支持的。那微软也一样，微软在提供自己的 CDN 解决方案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我们要 cover 这些的内容和方向。那这里面其实动态和静态的东西相对比较好分哈。那其实只有媒体这一块，比如照片呀、audio、video、game 呀这些内容，只有媒体这部分东西它是跨两边的。有些媒体它是静态的，比如我们的歌曲下载，它就是一个 FTP 下载，它内容相对就是固定的，没有什么额外的。但是有一些就是需要，就媒体内容是动态的，流媒体的内容它是动态的。那不论这种它实际上是跨两边的，不论是哪种 totally 这些东西都应该是被 CDN 网络所支持的。这张片子看过之后，大家应该就会说，哦，我现在明白了，原来 CDN 网络它不是说我们原来狭义的理解它啊，只能传视频的呀，或者音频的呀，或者照片的这种，它其实范围很广，它包括一个 application， 包括一些 coding 的那 code 的内容，包括一些SaaS 服务上的内容，它都可以，只要是你是这个以内容形式存在，不论是动态还是静态，它都可以帮你去做这种支撑和传输。那用户对 CDN 网络的核心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使用这个 CDN 服务的用户，他希望这个 CDN 网络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啊？ 这个其实很简单，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原初衷对整个 CDN 的核心需求，就整个我为什么要 CDN 的一个核心需求。第一，我一定要有性能，对吗？这是首先是为了更好的更快的一个性能，当然这个性能是不能够被中断的，或者不能够非常容易被破坏掉的，就是我可能时而好时而不好，时而能拿到时而拿不到，那肯定不行。所以这个内容除了 performance 之外，除了它性能之外，还要有 availability 和 reliability， 就是它既要可靠又要可用，就是它是一个高可靠高可用也有性能很好的这么一个网一个内容提供的一个服务的网络。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首先是对它最基本的要求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首先它是就是对一些 solution 的 application 或者 service 要 ready 的，也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个东西，我很容易去使用这个 CDN， 而不是说我需要做很多的配置啊，需要做很多的开发的接口的编程，我才能够去使用这个 CDN。它应该是一个 solution ready 的，对 APP 或者对 service 已经 solution ready 的一个东西，这个网络应该是很容易集成进去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它应该是在操作或者管理上支撑上是非常方便的又简单的。那只有这三点都 ready 的时候，我们这个 CDN 网络才能被更多的用户去使用，才能满足用户最核心的这些需求。只要满足这三点，那你这个 CDN 网络应该就是一个可用的非常好的一个 CDN 网络。那我们来看看微软的 CDN 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哈，就是我们在微软的 Azure 上面我们的 CDN 是怎么样的。其实微软的那个 Azure 上面的 CDN 会，我们译这句话，它叫 stability 等于哈这个 speed 加 reliability。其实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又快又好呗，就是我们这个又快，然后又可靠，又快又好。那怎么能保证它又快又好啊？对吧？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又快又好也可以总结成为我们刚才的这个需求，对吗？就是我用你的东西非常快啊，平时它又很好用啊，很方便，很好用。那在这里头，我们会有四个内容来讲，说微软的CDN解决方案它是怎么来实现这个又快又好的。那第一个呢，就我们首先要有一些 basic 的 feature 哈。首先，微软的这个 Azure CDN 它会提供一些 basic 的 feature， 比如说我会在 Azure Storage 上或者 Cloud Service 上可以去让这个 CDN 访问这些内容，然后可以 catch 通过。不论是通过 HTTP 还是通过 HTTPS 能够去 catch 一些 content 的，然后还可以去用户的名，用按照用户的自定义的这个自己的domain的名字去做 CDN 的分发等等，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功能，还包括就是说对企业级的这种计费呀，然后对企业级的支撑啊，还有管理上的一些东西，那这些都是来源于这微软提供的最基本的关于 CDN 的能力哈。首先它就是能做内容的分发，能做各种各样内容的分发，能做你在并且能够在 Azure 上部署的内容的分发啊。这个因为是 Microsoft 的 Azure 的CDN 网络，所以应该更多是结合在 Azure 上。那就是说对 Azure 上面的这些服务的用户来讲，我在 Azure 上构建的我的 Cloud Service 或者构建的用使用 Azure 上 Storage 这些 Customer， 那你怎么来使用这个 CDN？ 那最基本的 feature 是这些。那第二点呢，还会有一些增强的 feature， advantage 的 feature 啊，那就包括一些这个就在不同的国家做一些这个 flirting 的这些工作哈、啊，这个 filtering 的工作，然后还可以去做一些增强的这种分析啊，还提供 load balance 啊，甚至对一些用户是不是要有 token 的认证啊等等，这些是 advantage 的 feature。那这两个不论是 basic 的 feature 还是 advantage 的 feature， 都保证了这个东西它的好用和快速，对吗？因为这个是微软最基本的，就为 CDN 网络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能力哈。那 advantage feature 可能会不同于一些其他的平台或者是其他 CDN 提供商提供的东西，但是 basic 大家应该都是基本都要一致的。那除此之外哈，那怎么能保证可靠啊？那怎么能保证这个就是 speed 是最基本的了？那怎么能又好又快又好又好这个方面？那首先在第三个方向呢，就是 Azure 和这个 Cloud OS 的结合上。首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愿景就是这样， Azure 是我们 Cloud Service Cloud OS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吧？那 Azure 怎么去实现我们的这个 OS Cloud OS 的愿景，其实也保证了我们这个 CDN 网络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功能哈，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用户的 这个体验，一定要有非常好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等等这些内容，包括在 CDN 和 Azure 结合上，就是我们在这个 Azure CDN 的这个解决方案上，我们怎么能够把 Azure 本身上面的千千万万的这些用户能够让他很好的获得这个 CDN 的资源，这都是微软在这上面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的能力。那还有就是在 Microsoft 的企业级体验上面哈，就是我们会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整个 Azure 的这个架构，包括 Azure 里面的 CDN 的东西，都会要支持企业级 Ready 的这种方案。所以你在用户去使用 Azure 去做完成 CDN 的操作和配置部署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简单容易，并且很容易的得到相应的支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你很容易得到Azure 团队的帮助，或者是 CDN 的指定的这种团队的帮助，能够帮助你很容易的去部署你的应用。那 Azure 上 CDN 值得 highlight 的几点哈，我们从后往前讲，刚才一直讲我们是一个Microsoft 的 Enterprise Ready 的 ecosystem 哈，这个后台是非常强大的一个 Enterprise Ready。就包括因为我们一直是做企业级市场，就大多数情况下微软的 STP 团队，就是你们熟悉的 SQL 啊 WinServer 啊然后 Hyper-V 啊等等这些都是来源于微软的 STP 团队，就是我们做这个就我们现在的 CTO Satya 原来待的一个大的组织架构下，那他这个东西一直是微软最核心的，也非常重要，仅次于和 Windows 和 Office 是一个并排的三大支撑的架构之一哈。那 STP 已经是在全球占有非常大的市场占有率，包括我们的 SQL 可能全球应该是市场占有率已经是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这个提供数据库的产品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支撑还有我们的采购还有我们的整个架构平台的部署安装什么 identify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 ready 的，所以 enterprise ready 是 CDN 非常值得 highlight 的一点，就不是说哪一家 CDN 厂家出来告诉大家说我能提供 CDN 它就能 ready， 因为它要一个很多的这个不光从开发技术架构上还要从这个支撑平台上都要有很好的一个支撑。那第二点值得 highlight 的就是它能够帮助你快速的部署你的解决方案和需求，能够满足你不论你是media 还是动态的 web 应用还是 mobile services 这些应用，它都能够很快的去帮你满足。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实现或者怎么去满足到什么程度哈，一会儿我们后面会有一个介绍哈。那第三点呢就是 build for modern component， 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 Azure 的 CDN 的架构是 design for 整个的 web 设计的，就是 design for 这个 web 来设计，那也就是对于那种副媒体啊动态的应用啊而且这些副媒体和动态应用都会被成千上万的用户去使用的话，这样的场景下怎么去把你的内容或者是你的这个内容支撑的平台能够满足在这个内容都是这么多的流媒体应用这么多副媒体应用或者这么多的动态内容的情况下能够支撑上千万的应用让上千万的用户去使用，同时这些上千万的用户他都要需要的是一个特别高速的特别高质量的而且是一致性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对吗？大家都要去想哇，我的用户我的应用出来我不是构建一个网站，我这个网站可能用户啊用起来特别好，但是你超过1000万用户100万1亿用户的时候你就没法用了啊，你就怎么去 scale，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你的其他边缘地区的或者在全球其他地区的这个用户体验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都能保证高速快速并且很好的一个质量的一个保证。那这些都是我们就是在 Azure 上你可以拿到的 Azure CDN 上能保证你去获得的那这个是我们值得去 highlight 的三点。那么 CDN 首先我们刚才说哈，它是一个内容分发的网络，对吧？所以它就要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网络在全球去部署，这是部署只要有 internet 的地方就应该有 CDN，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访问的资源基于 web 这些访问资源都是随着 internet 的覆盖到达了用户的终端，那 CDN 也要随着这些内容的覆盖到达用户的终端，就是我这些内容被谁来访问，我就要到达这个用户的地方。那全球我们已经有最大节超大型巨型节点，就是在 Global 的 POP 哈，可能有巨型的 Massive 的这种 Capability 就有29个节点，那还不包括我们在 CDN 在全球的ISV 的提供商，大概有2000多家以上的 ISV 的提供商，然后有4万多的网络的提供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全球的运转，那基本上能够 reach 到很多很 多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大家都可以 leverage 这个 CDN 的资源。那 Azure， 那你用你在用 Azure 的时候，你用的 Azure CDN 就能保证你的数据、你的内容能够快速、方便的到达用户的这个桌面上。那在架构设计上哈，因为这个其实不可避免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设计架构的时候，在设计这种面向全球的这种架构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考虑哈 ，CDN 首先它是一个存在于什么情况下，或者我们支撑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其实，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 CDN 支撑的可能不太像大概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十五年前一样，我们只是为了做简单的流媒体的内容的分发哈，我们可能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 MP3 的网站，然后大家希望用这个 MP3 网站在，或者是某个唱片公司的网站，能够希望在很多国家很快拿到这些内容，而不造成大家访问集中访问一个节点会阻塞响应慢，然后内容还会有很多的这种访问上的冲突等等。那现在的设计其实因为我们刚才讲 CDN 要支撑的内容会更多了，那现在的主要需求 CDN 更多的是在面向互联网的应用所提供需求，那所以我们的架构应该是要面向现代的互联网需求来说设计，所以它是 demand by demand for 这个 web 这个当今的 web，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 web 来设计。那在这个情况下，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需要去保证哈、啊，就一个是你在边缘式服务器上的这个软件啊，还有一个边缘服务器软件，不是说边缘服务器放在那儿什么都不管，边缘服务器软件它有算法的，什么时候去到 host 人去获取。然后怎么去分发自己本地的内容到最近的这些服务器上去，然后到 server 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软件也是非常重要，它要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能力和整个去做部署，其实它就跟类似算法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算法的一个实现一样。那第二块就是网络拓扑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因为 CDN 也不是说我建的越多越好，因为你越多你的管理成本、你的投资成本，还有你整个在运维上的，是不是建的越多越会效率越好，不一定哈。因为如果越多的话，就变成了那大家都向那个 host center 去请求的时候，这个能力，这个东西也需要做很好的管理。那拓扑图越多，就拓扑的这个 server 越多 ，network 上的拓扑节点越多的话，对于 edge software 的这个设计要求也会更高。所以不见得是越多越好，但是应该是越合理越好。所以怎么去构建这个网络的拓扑，也是 CDN 要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的方向啊，在架构上要考虑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做 GIP 的 load balance 啊。那我 GIP 的 load balance 意味着说，我如果一个香港的节点 crash 了，我不能选择一个 Los Angeles 的节点去做，对吗？我不可能说找一个离自己很远，那我香港节点 crash， 我可能选择就是北京的节点，甚至新加坡的节点来帮他去做 backup。不是说香港节点 crash 选一个特别远的，那就不对嘛。所以它要有 IP base 的这个 load balance 的这个技术的支撑等等，这一系列都是 Azure 的 CDN 在整个设计架构上要考虑的问题。同时呢，每一个这个 POP 哈、啊，就每一个大节点，就是每一个这个 point of percent 的这个节点哈、啊，就是这个大节点上，它都要能够支撑很多的连接。来 deliver 不同的内容提供商在不同的骨干网上要提供的内容，就是一个大节点可能要跨很多个骨干网，那么这个骨干网上都要传输很多的 connection， 那有很多很难，这些 connection 就来源于不同的这个 provider， 所以这个是在整个这个 CDN 架构设计上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就是你在这个算法或者在整个部署上，各个网络上都要考虑到很多这样的问题。这四个大的方向是 CDN 网络架构，其实因为 CDN 网络架构更多的是在网络架构上的架构上的设计需求上的一些考虑，然后在软件上的一些考虑。除此之外，其实它更多的从对于开发人员来讲啊，就是它是透明的，你可能没有更多的感受说，因为 CDN 的存在对我的代码或者是什么有什么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去开 Visual Studio， 不会说啊，我在 Visual Studio 没有。可能在后面如果是需要使用 CDN 的团队，你们的 IP 的团队，就你们做 IP 支撑的 IP Cloud 的团队的人，他们可能会对 CDN 要做一些相应的了解。那更多的是在怎么在 Manager Portal 里面去做，就我们的 Azure 的 Manager 能库里面去做相应的设置。那这些设置可能包括对存储内容的设置，然后怎么把存储内容和 CDN 的节点关联起来，然后 CDN 节点本身怎么去设置，你需要选用一些 feature， 你需要使用一些能力。那最后呢，我们来就是看一下哈，就是在 CDN 的这个关键特性上哈、啊，其实这一届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相对比较实在的或者比较干的一些内容了哈。那大家可能通过这几页就会对整个 CDN 的那个这个关键特性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或者说在哪些方面 CDN 能做到什么，或者不能做到什么，或者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一些东西哈，或者在配置上需要注意的东西，会有一个全面了解。首先我说一下我现在所分享的这两页内容，就关键特性介绍是来源一个blog 上一个朋友的分享哈。然后我把它也放在我的那个参考资料里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 blog 看一下，它还会关注很多微软其他的技术的一些内容的分享。那第一点呢，就是在 Azure CDN 上，就是地理位置的这个节点地理位，就节点的地理位置的问题。那 CDN 上的分享，其实 CDN 是和 Azure 是 combine 在一起的这个两个独立的网络哈，就是 Azure 是 Azure 嘛， Azure 提供的是service 啊 cloud 等等计算资源这些网络， CDN 提供的主要是内容是吧。 CDN 和 Azure 是两个独立的，首先大家都知道这是两个独立的东西，那其次它俩又是有关联的。那 CDN 其实提供了比 Azure 服务网点更多的服务地点，它涉及到全球。 CDN 其实从早期在很早以前在那个Azure 还没有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有存在了，还开始建设了。那所以 CDN 要比 Azure 网络要多很多，它基本上覆盖了全球的主要的地区。而且你在任何一个 CDN 服务，只要你一个 CDN 任何的一个 CDN 服务只要创建了，就是你在创建一个 CDN 服务的时候，它就会在全球所有的节点上生效。所谓生效是说这些 CDN 节点上都能够帮你去分发内容，但是不代表说我创建了之后这个内容就到那儿了，对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它那个机制，它是说在你这个当前这个用户访问这个内容的时候才会到达你这个分发节点，所以不是说你在全球的节点只要创建了这个内容就到了，而是创建了是说全球所有的 CDN 节点都可以帮你去分发内容，它都有这个 tracking 的记录在这儿了。那它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制，就保证了在全球覆盖的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些应用上，它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一致的一个体验的保障。这是第一点哈，就是关于 CDN 的节点位置信息，在地理位置上信息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点就是 CDN 的内容源哈，就是我们来分发这 CDN 内容源。其实 CDN 的内容源我刚才讲了有很多内容，那围绕 Azure 来讲，我们会有主要的两个内容哈。第一个是 Cloud Service， 就是我会放在部署在 Cloud Service 上的一些 Apps 哈，一些应用啊，一些内容的话，我怎么把我这些Web Apps 的内容或者一些 Apps 的内容能够很快的分发到相应的用户的这个离用户最近的这个 server 上。首先你要如果是通过 cloud service 去 enable， 要对 cloud service enable CDN 的话，你这 cloud service 必须是80端口，就是它必须开放80端口的服务，然后你需要做分发的内容必须放在一个斜杠 CDN 的目录下，放在这个 CDN 目录下。然后如果你要是对要做一些就是一些 query 的 stream， 在 HTTP 里面加一些 query stream 的话，CDN 的这种能力也是只有在对 Cloud Service 上也是支持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对 HTTP 里面加一些 query 的指定的内容做一些分发和处理，这也是可以的。那第二大类型的内容来源就是在 Azure 上的 Storage。首先这个 Storage 一定是在那个是 Public， 就是它一定那个 Blog 一定是 Public。第二它必须是 Blog 类型的，第二它比 Blog 类型必须是 Public 的。就是能 public 是能够被公共访问，而不是一些 private。那在里面就是凡是在你的这个 blog 的 container 里面，并且是被指定用 public 的内容，都会被 CDN 所访问。所以这两大内容，应该也是在 Azure 上最主要。当然还有 media service 还是什么，但是我们这里面不做赘述啊。就说首先最基本的，这两个最基本的一个 Azure 上的 CDN 的内容来源，如果大家关心更多的，其实也可以到 Azure 网站上去查询，包括怎么去设置，怎么去配置这个 media 相关的 CDN 的内容，都会在网站上有。那么第三块呢，我们来看见说这个服务创建是有延时的，这个应该大家都能理解，因为我们在创建一个 CDN 的服务的时候，一个 endpoint 的时候，它会说啊，我去创建成功，但是它不是立即生效的，因为它要把这个endpoint 同步到全部的节点上，就是因为你刚才第一点讲说我创建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会在全部的节点上去生效，那这个时间是有周期的。 一般那个如果大家在国内的 Live， 就是在微软中国的这个 Azure 上去创建 Azure 中国的这个节点创建，它好像会有一个提示，我印象里好像是60分钟，就大约一个小时会赛大完，就是你整个这个创建过程会赛大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啊，我五次创建一个节点的 endpoint， 我就马上，为什么马上没生效，为什么我没得到现在，是因为它有一个延时的，这是第三点啊，挺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在使用过程中给大家一些 best practice 啊。然后呢，第四个方向就是在这个内容创建的 CDN 上内容，其实我刚才在第一个电影也讲过，我们不是说创建了这个服务，创建了一个 CDN 服务，这个、CDN 的内容就会被分发过去，不是的，而是说我创建了 CDN 的服务，这个只有同步了这个 endpoint 之后的话，这些内容在用户访问的时候，然后这些内容才会被拉过来。它同步的只是 endpoint 的信息，就告诉他说哦，某一个服务我可以为你提供 CDN 的 service， 但是并没有告诉你说我提供一些 CDN service 的 content 会被拉到这个内容上。这个我已经反复在强调，希望大家能够在这节课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不要再混淆说我的 CDN 的创建之后是不是内容就到了 Edge 的 location service 上。 No， 不是的，它是只有在你创建了之后，只有在用户访问这个内容的时候才会到用户所在的那个 Edge Location Service。 所以说 CDN 的内容只有在用户访问的时候才会去建立起来，才会去到达你相应的位置。那 CDN 的内容是有缓存，就是缓存在 CDN 的节点上的内容都是有过期时间的，那这个过期时间是可以去设置的，在你的代码里头，或者在你的这个 session 绘画里面可以去设置它的时间，然后如果是过期的应用的话，它可能下次回到副总系统里面去拉新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内容都一直留有在 CDN 的 location service 上存在的，因为它有一个负载的问题，就是你 hosting 的越多，那那个 cache 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大，时间长了，就有些东西都不长期不访问，那就必须得被terminate掉，删除掉。那第二块，第二这个分享内容二部分的二呢，就是接下面啊，这是第六个了哈。这第六块呢，就是说CDN 混存的那些 key 呢，其实就是你访问的 URL。所以在很多时候呢，比如说你访问的内容其实是一个，但是你的那个 URL 写的顺序不太好。比如说你 query jQuery 一个 JSG， jQuery 一个什么 v 等于四 t 等于三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你把它换一个写法，比如 jQuery 然后 v 等于四 t 等于三 v 等于四。虽然他们访问的 cloud service 是一样的啊，它的内容也是一样的，但是 CDN 会缓存两份，因为它是按这个 URL 来做它的唯一的 ID 来保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这个程序开发上或者你的这个代码的这个处理上一定要注意，不要存在这个，这是稍微要大家去注意的，因为在 CDN 缓存上，如果这样的话，会对那个 CDN 的这个资源造成很大的一个浪费哈。大家本来同样的东西，但是缓存了两份在这个服务器上，所以不太合理。那同样啊，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跟 CDN 的生成 endpoint 的创建一样，你删除了 endpoint， 它也不会立即生效啊，它不会立即生效。但是它的逻辑稍有不同啊，就是说你在删除这个CDN 的节点之后呢，如果用户来访问 CDN 的内容 ，CDN 发现这个内容没过期，它还会把这个内容提供给用户。只有发现它过期了，它就去那个原数据去获取嘛。这时候获取的时候发现它这个 endpoint 节点会删掉了，它就会终止该服务。可以理解成什么？就是我第一次 set up 的这个时候，我会 endpoint 一旦 set up 从一个点开始 set up 之后，它就会通知全球所有的 CDN 节点，告诉大家哦，有一个服务要求提供 CDN 的 service， 创建了一个 CDN 的 endpoint。然后你内容访问的时候，它就会到这个服务前来获取内容。但是我在某一页删除掉这个 CDN 的 endpoint 之后，全球的这些服务器是得不到的，它就是等一直等到那个内容的过期之后，它再去 check 主节点的时候，发现这个内容被terminate了，这个 endpoint 被terminate了，它这时候才停止。所以它的周期就不会说是60分钟，可能会是 depends on 你的内容的，你这个 CDN endpoint 分发的内容的最长的那个时间节点，就是它也不是最长，应该最短的那个时间节点。一旦发现有一个人过去，他就能发现以后，他就会停止这个 CDN 服务，好吗？所以这几点哈，是我们在 CDN 的这个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就这位，当然这也不是说全球的 CDN， 就是 Azure 这个 CDN 去使用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 best practice， 就是我们一些关键的技术点和实践最佳实践的一些分享。当然除此之外还会有很多，包括是怎么样去支持自定义的 CDN 的运营，怎么样对 HTTP 的去支持，然后还有就是你 CDN 适合的那些应用的场景什么样子的呀等等。那这些都可以关注我们后面的这个参考文献里的内容，就是这些 blog 分享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你是想看看CDN 网络是怎么样去做，怎么去使用的，那怎么去创建这个 CDN 网络的，大家可以访问微软的这个资源哈，这个资料里面会告诉你说在 Azure 里面怎么去使用 CDN， 包括怎么从创建一个 storage account， 创建一个对一个 storage 的 account 去创建它的内容节点，那怎么样去 access 你的这个CDN 的内容，甚至说怎么去 delete 你的 CDN 的内容，这些都是在这个里头要必须这个这里头可以学到的哈。如果大家有 Azure 的 account 哈，有 Azure 的账户，你有一个 Azure 的这个注册账户，你可以到里面去创建一个 storage 的 account 的那个内容，然后把你的内容放到指定的内容，比如你创建的那个内容呢，就放到指定的这个 blog 的 container 里面去，然后这些内容就会被 CDN 的资源去访问。它整个这个过程是来介绍这个怎么去使用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是一些更好的最佳实践哈，这是微软官方的一些最佳实践，就 best practice for Azure CDN， 然后怎么去做内容的分发等等，你怎么去 config 这些东西都会非常全面。因为它是英文的，所以可能对大家稍微有些挑战，但我们会陆陆续续会把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内容会 translate 成中文，会放在中文的 MSDN 的网站啊，或者我们其他的 Azure 中国的这个网站上去做相应的分享。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核心的这个技术点哈。第一是微软在云战略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啊，就是因为你要有这个前提概念之后，你才能了解啊微软为什么微软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提供 Azure 的，为什么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提供 CDN 的。那第二点呢是讲一下业内我们什么叫 CDN 啊， CDN 是干嘛的，能做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样子。那最后呢，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 Azure CDN 的解决方案是怎么样的，它有什么好处，它的基本的功能是什么，增强的功能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存在，它对用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它在整个实践操作过程中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东西，实践操作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技术特点，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啊。那如果大家需要使用这个 CDN 的这个内容，或者你想去尝试一下啊，这个 CDN 是怎么去实现的，甚至说你想尝试一下更多的 Microsoft Azure 其他的服务和功能的话，请欢迎大家来申请这个 Microsoft Azure 试用的账号啊。如果你是用中国有21世纪世纪互联运营的这个网站的话，可以访问这个www.windowsazure.cn 这个网站。然后如果你需要用 global 的这个资源，或者你想看的，因为有一些 service 可能在中国还没有 landing 哈，还是 CDN 应该是已经 landing 了，如果是有一些其他的资源你需要去访问的话或者试用的话，你可以访问那个微软全球的 Azure 的网站 www.windowsazure.com 这个网站，然后可以去开试用账号，然后获得。那开试用账号的时候稍微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那个试用账号30天，一般都是30天的试用账号，30天之后就会让你去charge你的费用，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那个给不必要的一些花销啊。所以尽量如果你的那个东西不是特别大的话，或者试用期过了，就你到时候注意一下，赶紧把你的账号特别弄掉，否则会有不必要的一些开销。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关注微软的官方的网站或者微信微博，因为你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会给开发者开发一些测试，开放一些测试的账号呀，会有一些定期的活动，可能会有一些非常便宜的一些测试账号出现啊。这个是不定期的，也没有办法说有预告告诉大家，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关注，然后可以就有的时候可以能得到更好一些 Azure 的测试账号的服务。那我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来收听这部分的内容。如果还需要听 Azure 其他的内容，可以继续访问WVA 啊，就微软虚拟学院，然后获取更多的资源和资料。谢谢大家，再见。